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 Yosef。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方济神父。 Yosef， 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神父，谢谢神父。我们这个问问神父栏目，说实话我也是这个栏目的粉丝之一，也是经常跟的，然后我发现上边有很多很多问题，从个人问题到教会问题，然后从礼仪到教义，从天主教呢到其他的宗教，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信友们对我们这个栏目呢，也是或者说更好说，他们对信仰的热忱，对这个真理的渴慕，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然后神父，你也从第
206期
到现在，
对，
录制了30期了，
对，这是第31期。
您有什么感受或者要表达的？
当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听到刘神父、随风神父为我们介绍，然后回答一些问题，当时我就感觉到好可怕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我感觉到回答听众的提问的时候，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信仰寻求理解。但是在回答的过程当中，我又感觉到害怕自己回答的不够清楚。为我自己来说呢，每一次当我听随风神父来回答听众朋友的提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三个字，真可怕。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也会问我自己，如果让我来做这个节目，我真的可以就是说做好吗？也是内心当中非常的紧张，因为每一次在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回答，自己呢需要去多方面的去找一些材料。同时呢，在我们教会的信仰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信仰寻求理解。其实在另一方面也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教会感觉到高兴。因为每一次弟兄姊妹在提问问题的时候，都是在表达着他们对我们的所信仰的真理的一种追求，他们在认真地对待着我们的信仰，这一份态度是非常宝贵的。每一次弟兄姊妹在提问信仰的这个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仅是对我们这个栏目的一个支持，其实为我自己来说，从这个206期一直到现在的236期，为我自己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懒惰，为我自己来说也不例外。有许多时候听神父们分享的时候，就是说从修院里面毕业之后就很少主动的去看书了，但是呢，每一次面对弟兄姊妹的提问，自己呢好像知道答案，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所以就需要去查阅圣经，或者说教理书、神学词典，还有其他的各种资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成长和提升。可能每一次呢，我的这个分享或者说答案并不是最好的，我也相信有更多的神父或者说弟兄姊妹，他们也会有他们更好的一种看法。好的，那言归正传，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提问是什么。 Yosef， 请帮我们念一下问题。
好的，神父您好，请问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做了赎价，使罪过得到赦免，又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这里赦免的是全人类所有的罪，还是单单只有原罪？如果是人类所有的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找神父办告解、赦罪和做补赎呢？看到这个问题呢，神父说实话，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疑问，或者说跟这个很相近的一些疑问。尤其是在你看他这个问题里边也提到一些重要的词汇，赎价、赦免、救赎、做补赎，这些词汇 听起来很相似，但是呢好像又有那么一点区别。所以对于这些词汇类似却又不太相同的这些词汇，到底哪个用来形容耶稣的救世工程更贴切呢？神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这位听众朋友呢，在问题当中他在表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和这个人类之间的罪过，他用到的一个词是赦免。其实从广义上来说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救赎或赎罪我感觉会更加的比较合适。因为不论是在新约里面或者是在旧约里面，圣经上的许多的章节在表达的时候主体意思都是说耶稣借着十字架救赎了全人类。比如说在圣保罗宗徒致哥罗森人书第一章13-14节上，他说因为是他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置在他爱子的国内，我们且在他内得到了救赎，获得了罪赦。在致罗马人书3:24上这样写，他说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恩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可以看到这两个圣经章节他用的词都是救赎。而在旧约当中预言耶稣基督的诞生和受难的时候也有此类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可以参阅以撒以亚先知书53:11，上面表达的意思呢，就是基督借着服从天父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爱，完成了受苦仆人的赎罪使命，使许多人诚意，因为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过。耶稣基督救赎人的目的在于引领人类重新的归向天主。为什么说是重新呢？因为人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在耶稣的救赎之前是破裂的。这就要回归到元祖父母的时代，当天主在元祖犯罪之后把他们赶出了伊甸乐园，还派了天使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天堂的大门从此之后就为全人类关闭了。但是因为天主是全善的，而人的罪过呢，使人离开了天主，成了天主的仇敌。在人和天主中间，罪过呢，就好像是垒起了一堵墙，阻隔了人与天主之间的往来。人的罪恶就好像是掘了一道鸿沟，使人和天主彼此不能相通。而这种阻隔呢，不仅仅包括人，更涉及到了整个自然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整个受造界原本的一种和谐的秩序也因为人的罪恶而被打破。所以圣经上也有章节说整个世界是完全的屈服在恶者权下，就是处于罪恶的统治之下。而耶稣的到来使人类再次燃起了升天堂的盼望，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救赎了全人类。耶稣的死呢，是为了古往今来以至于永远所有的人，他所承担的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人的罪过。对此呢，耶稣也曾经说过，在马窦福音20:28上，他说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是为大众做赎价。这里的大众一词呢，并不表示有所限制，它只是把整个人类和舍生救他们的唯一救赎者耶稣基督相对而已。教会继续宣认宗徒们从起初就教导的就是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无论是在过去，在现在，或者在将来，没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没有为他受过苦的。耶稣为所有的人 都受了苦。耶稣为众人流血，代人赎罪，做了天主和人之间的中保，使人得以和天主和好。天主因着耶稣的死亡与人类和好，给整个人类重启了永生之门，开启了到达天堂的路径。就像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当中第五章第十九节上所说的一样，犹如由于一个人的抗命不服从，罪恶进入了世界，众人都成了罪人，同样也由于一个人的服从，众人都诚意得救了。因着亚当的罪恶，所有的人都处于罪恶的权下，但是由于耶稣基督的服从，众人都诚意再次得救，能够回归到天主那里，所有的人都有了再一次进入天堂的可能。所以说在我们的教理书上也有这样的描述，说耶稣死后他的圣灵魂到哪里去了呢？他的圣灵魂去了古圣所里面，去拯救那些古圣人的灵魂，为他们打开升天堂的大门。就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把人类从魔鬼的手里赎回来，重归于天主。他的救赎也不单单的是为了全人类，而且呢是为了整个受造界。就是说救赎的功效直接的给予人是为了人，但是间接的也给予所有的受造物，也涉及到了所有的受造物。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在问题当中后半部分他说，既然我们已经被救赎，为什么还需要告解生事？首先我们肯定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耶稣为了一切的人立了可得救赎的这个功绩，而且天主也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耶稣的功绩救赎的范围包括了整个的人类，为一切人补赎了一切的罪债，不仅仅是原罪，也包括本罪。因为呢，他的功绩是天主圣子的功绩，至高无限。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另外的一个事实就是，不是一切的人都得了救赎。就是说，耶稣救赎的功绩没有对于一切的人都发生实际上的效果，这是因为人对天主的救恩有接受或者说拒绝这样的一个自由。天主不强迫人得救，在每个人的主观方面，耶稣救赎的功绩需要这个人自愿的来接受，然后才可以生效。就像曾经我们教会的圣师圣奥斯定在他的讲道集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天主造你时不需要你的参与，但拯救你时却不能没有你的参与。为一个人来说，怎么样才算自愿的接受呢？一个人要接受耶稣的救赎，一方面在于他要信仰耶稣，灵洗加入耶稣所创立的教会，成为耶稣庙身的肢体，获得新生。另外一方面呢，在加入教会之后，也在于他要悔罪改过，遵守耶稣的戒律，就是耶稣的教导，避恶行善。那么虽然我们或者说虽然许多弟兄姊妹在灵洗之后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在圣神的恩宠圣化和基督圣体的滋养之下成为了圣洁的信徒，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并没有消除人性的软弱和有犯罪倾向的情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原罪的后果。这些软弱还有犯罪的这个倾向，我们可以称之为私欲偏情，仍然存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包括所有已经灵洗的基督信徒，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偏情，都会受到诱惑。所以人在信仰生活的战斗或者说旅程当中会遭受到挑战和考验， 甚至于再次陷于罪恶。领过洗的人，甚至是生活上已经非常圣洁的人，只要还在世界上生活，就有可能犯罪，犯小罪或犯大罪。而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最悲惨的呢，就是犯大罪，生活在罪恶的状态里面。因为大罪也被称之为死罪，犯了大罪之后，人的灵魂就成了死的，就好像是有一把刀完全的把他和天主之间的连结斩断了，使他脱离了，偏离了生命的中向，完全的失落了超性的生命。犯了大罪的人，肉身上是生活的，但是他的灵魂却是死的。所以说，如果犯了罪之后怎么办呢？我们需要通过告解圣事来帮助自己真正的悔改，获得罪过的赦免，并一步一步的达到圣洁，直到我们最后在天堂上和天主相聚的那一天。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听众。可能我的这个回答呢，可能不是最好的，我想其他的神父弟兄或者说修道人，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下方为我们留言，让我们都参与到共同的来寻求信仰上的理解。
好的，谢谢神父的回答，我听完之后也是醍醐灌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神父在回答当中呢，也提到两个词汇，一个是中保，一个是归向天主。这两个词呢，为我来说很有触动，为我提供了一个理解救赎的另一个方向。之前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我也是从赦罪的角度来看救赎。当然，根据神父的回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确实担负了我们的罪过，确实赦免了我们的罪过，但是是从做中保的角度来说，也就是他救赎的功效，他赦免的功效，不是说并非我们不需要承担犯罪的后果，因为罪恶的后果是远离天主，当我们犯罪，我们就是在远离天主，这个他是无法赦免或者他是无法担负的，因为这是出自我们的主观的自由的选择。那这个赦免它的意义并非是这个，赦免或者救赎它的真实含义在当我们犯了罪远离天主之后，它永远还可以做那个中保，就像旧约当中人犯了罪，他会献祭，会向天主呈上一只牛或者一只羔羊，来作为一个自己重新归向天主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介。那耶稣呢，在新约当中若汉说看天主的羔羊，所以他就是那个重新连接人跟天主之间的那个羔羊。从这个意涵上来说，他确实是担负了我们的罪过，赦免了我们的罪过。然后关于告解圣事，神父提到的圣奥斯定的一句话为我来说也特别有触动，我再重复一遍，天主造你时不需要你的参与，但拯救你时却不能没有你的参与。也就是说，耶稣的救赎已经在那里，耶稣自己也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已经把这些通向天主与天主结合的途径全部摆在了那里。但是呢，我们要不要去接受，要不要去饮食这生命，要不要去踏上这道路，要不要去认识这真理，还在于我们个人发自内心的去配合和接受。这是我听完之后的个人的理解，当然听完之后您可能会有自己的触动或者自己的理解，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感受和理解。再次感谢方济神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